《红楼梦》卷二十九，湘夫人浮身海岛浮，多情女情重遇真情。
话说宝玉正自发怔，不想黛玉将手帕子甩了来，正碰在眼睛上，倒吓了一跳，问：“
是谁？”
林黛玉摇着头笑道：“
不敢，是我失了手。因为宝姐姐要看呆叶，我比给她看，不想失了手。”
宝玉揉着眼睛，待要说什么，又不好说的。一时凤姐儿来了，因说起初一日在清虚观打醮的事来，约着宝钗、宝玉、黛玉等看戏去。宝钗笑道：“
爸爸，怪热的，什么没看过的戏，我不去的。”
凤姐道：“他们那里凉快，两边又有楼，咱们要去，我头几天打发人去，把那些道士们都赶出去，把楼上打扫了，挂起帘子来，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，才是好呢。我已经回了太太了，你们不去，我自家去。这些日子也闷得很了，家里唱动戏，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。”贾母听说，就笑道：“
既这么着，我同你去。”
凤姐听说，笑道：“
老祖宗也去，感情好。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。”
贾母道：“
到明儿我在正面楼上，你在旁边楼上，你也不用到我这边来立规矩，可好不好？”
凤姐笑道：“
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。”
贾母因向宝钗道：“
你也去，连你母亲也去。长天老日的，在家里也是睡觉。”
宝钗只得答应着。贾母又打发人去请了薛姨妈，顺路告诉王夫人，要带了他们姊妹去。王夫人因一则身上不好，二则预备元春有人出来，早已回了不去的。听贾母如此说，笑道：“
还是这么高兴，打发人去到园里告诉，有要逛去的，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。”
这个话一传开了，别人还可以，只是那些丫头们天天不得出门槛儿，听了这话，谁不要去？便是个人的主子懒带去，他也百般的撺掇了去。因此李公才等都说去，贾母越发心中喜欢，早已吩咐人去打扫安置，都不必细说。单表到了初一这一日，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，人马簇簇，那底下凡执事人等闻得是贵妃做好事，贾母亲自拈香，正是初一日，乃月之首日，况是端阳节间，因此凡动用的食物一色都是齐全的，不同往日。少时贾母等出来，
贾母坐一圣八人大轿，李氏、凤姐、薛姨妈每人一圣四人轿，
宝钗、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。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、鹦鹉、琥珀、珍珠，黛玉的丫头紫鹃、雪燕、春仙，宝钗的丫头莺儿、文杏，迎春的丫头思琪、秀菊，探春的丫头侍书翠墨， 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，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，外带香菱，香菱的丫头真儿，李氏的丫头素云碧月，凤姐儿的丫头平儿、风儿、小红，并王夫人的两个丫头金串、彩云也跟了凤姐儿来。奶子抱着大姐儿另在一车上，还有两个丫头，一共又连上各房的老妈妈、奶娘，并跟出门的家人、媳妇子，黑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。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，这门前尚未坐完。这个说：“
我不同你在一处。”
那个说：“
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。”
那边车上又说：“
招了我的花儿。”
这边又说：“
碰了我的扇子。”
叽叽呱呱说笑不绝。周瑞家的走来过去的说道：“
姑娘们，这是街上看人笑话，说了两遍方见好了。”
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，早已到了清虚观门口。宝玉骑着马在贾母轿前，街上人都站在两边。将至观前，只听钟鸣鼓响，早有张法官执香披衣，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。贾母的轿刚至山门以内，见了土地本净城隍各位泥塑圣像，便命助轿。贾珍带领各子弟上来迎接。凤姐知道鸳鸯等在后面赶不上，贾母自己下了轿，忙要上来搀。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，拿着剪筒照管剪各处蜡花，正欲得便且藏出去，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。凤姐儿便一扬手照脸一下，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，骂道：“
小野杂种，往哪里跑？”
那小道士也不顾拾竹简，爬起来往外还要跑，正值宝钗等下车，众婆娘媳妇正围随得风雨不透，但见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，都喝声叫：“
拿拿，打打！”
贾母听了忙问：“
是怎么了？”
贾珍忙出来问。凤姐上去搀住贾母，就回说：“
一个小道士捡竹花的，没躲出去，这会子混钻呢。”
贾母听说，忙道：“
快带了那孩子来，别吓着他。小门小户的孩子，都是娇生惯养惯了的，哪里见过这个事派？倘或吓着他，倒怪可怜劲儿的。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？”
说着便叫贾珍
去好生带了来。
贾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，一手拿着蜡剪，跪在地下乱颤。贾母命贾珍拉起来，叫他
不要怕，
问他
几岁了。
那孩子总说不出话来。贾母还说：“
可怜劲儿的。”
又向贾珍道：“
珍阿哥带他去吧，给他些钱买果子吃，叫人别难为了他。”
贾珍答应领他去了。这里贾母带着众人一层一层的瞻拜观玩。外面小厮们见贾母等进入二层山门，忽见贾珍领了一个小道士出来，叫人来带去，给他几百钱，不要难为了他。家人听说，忙上来领了下去。贾珍站在台阶上，因问：“
管家在哪里？”
底下站的小厮们见问， 都一齐喝声说：“叫管家。”当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，到贾珍跟前。贾珍道：“虽说这里地方大，今儿咱们人多，你使的人你就带了在这院里吧，使不着的打发到内院里去，把小妖们多挑几个在这二层门上同两边的角门上伺候着要东西传话。你可知道不知道，今儿姑娘奶奶们都出来，一个闲人也不许到这里来。”林之孝忙答应：“小的。”又说了几个：“是是是。”贾珍道：“去吧。”又问：“怎么不见蓉儿？”一声未了，只见贾蓉从钟楼里跑了出来。贾珍道：“你瞧瞧他，我这里也没热，他到乘凉去了。”贺命家人催他。那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素日的性子唯拗不得，便有个小厮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。贾珍还眼向着他，那小厮便问贾蓉道：“爷还不怕热，哥怎么先乘凉去了？”贾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说。那贾云、贾平、贾琴等听见了，不但他们慌了，一且连贾琏、贾扁、贾琼等也都忙了，一个一个都从墙根下慢慢的溜下来。贾珍又向贾蓉道：“你站着做什么？还不骑了马跑到家里告诉你娘母子去，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，叫他们快来伺候。”贾蓉听说忙跑了出来，一叠连声的要马，一面抱怨道：“早都不知做什么的，这会子寻趁我。”一面又骂小子：“捆着手呢吗？马也拉不来。要打发小厮去，又恐怕后来对出来，说不得亲自走一趟，骑马去了。”且说贾珍方要抽身进去，只见张道士站在旁边陪笑说道：“论理我不比别人，应该里头伺候，只因天气炎热，众位千金都出来了，法官不敢擅入，请爷的示下，恐老太太问或要随喜哪里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。”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，曾经先皇御口亲呼为大患仙人，如今县长道路司印，又是当今封为忠了真人，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为神仙，所以不敢轻慢。二则他又常往两个府里去，凡夫人小姐都是见的。今见他如此说，便笑道：“咱们自己，你又说起这话来，再多说，我把你这胡子还揪了你的呢，还不跟我进来。”那张道士呵呵大笑着跟了贾珍进来。贾珍到贾母跟前空身陪笑，说着：“张爷爷进来请安。”贾母听了忙道：“
搀他来。”
贾珍忙去搀过来。那张道士先呵呵笑道：“无量寿佛，老祖宗已享福寿康宁，众位奶奶小姐纳福，一向没到府里请安，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
老神仙你好。”
张道士笑道：“托老太太的万福，小道也还康健，别的倒罢了，只记挂着歌儿，一向身上好， 前日4月26，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，人也来得少，东西也很干净。我说请哥来逛逛，怎么说不在家？贾母说道：“
果真不在家。”
一面回头叫宝玉，谁知宝玉解手去了，才来，忙忙上前问：“张爷爷好。”张道士也抱住问了好，又向贾母笑道：“哥儿越发发福了。”贾母道：“
他外头好，里头弱，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书，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。”
张道士道：“前日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儿写的字做的诗，都好得了不得，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儿不大喜欢念书呢？以小道看来也就罢了。”又叹道：“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，言谈举动，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？”说着两眼流下泪来。贾母听了也由不得满脸泪痕，说道：“
正是呢，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，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，就只这个玉儿像他爷爷。”
那张道士又向贾珍道：“当日国公爷的模样，爷们一辈的不用说了，自然没赶上，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。”说毕又呵呵大笑道：“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，今年15岁了，生的倒也好个模样，我想着哥儿也该寻亲事了。若论这个小姐模样聪明智慧，根基家当，倒也配得过，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，小道也不敢造次，等请了老太太试下，才敢向人去张口呢。”贾母道：“
上回有个和尚说了，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，等再大一袋再定吧。你如今也训听着，不管他根基富贵，只要模样配得上，就来告诉我。便是那家子穷，不过给他几两银子，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。”
说毕，只见凤姐儿笑道：“
张爷爷，我们丫头的记名符你也不换去，前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，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，要不给你，又恐怕你那老脸上过不去。”
张道士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瞧，我眼花了，也没见奶奶在这里，也没道谢。记名符早已有了，前日原想送去的，不知道娘娘来做好事，也就混忘了，还在佛前镇着，待我取来。”说着跑到大殿上去，一时拿了一个茶盘，搭着大红蟒缎经符子，拖出符来。大姐的奶子接了符，张道士方欲抱过大姐来，只见凤姐笑道：“
你就手里拿出来罢了，又用个盘子托着。”
张道士道：“手里不干不净的，怎么拿？用盘子洁净些。”凤姐笑道：“
你只顾拿出盘子，倒吓我一跳。我不说你是会送福，倒像是和我们画布施来了。”
众人听说轰然一笑，连贾珍也撑不住笑了。贾母回头道：
猴儿，猴儿，你不怕下割舌地狱？
凤姐笑道：
我们爷们儿不相干，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痣，迟了就短命呢？
张道士也笑道：我拿出盘子来，一举两用，倒不为画布事，倒要将哥的这玉请了下来，拖出去给那些远来的道友并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。贾母道：
既这么着，你老人家老天八地的跑什么，带他去瞧了，叫他进来，岂不省事？
张道士道：老太太不知道，看着小道士80岁的人，托老太太的福倒还见了。二则外面的人多，气味难闻，况是个暑热的天，哥受不惯，倘或哥中了阿杂气味，倒值多了。
贾母听说，便命宝玉摘下通灵玉来，放在盘内。那张道士兢兢业业地用蟒符子垫着，捧了出去。这里贾母与众人各处游玩了一回，方去上楼，只见贾珍回说：
张老爷送了玉来。
刚说着，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，笑道：
众人托小道的福，见了哥的玉，实在稀罕，都没什么敬贺，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，都愿意为敬贺之礼，哥便不稀罕，只留着玩耍赏人吧。
贾母听说，向盘内看时，只见也有金黄，也有玉珏，或有事事如意，或有岁岁平安，皆是珠穿宝嵌，玉琢金镂，共有30-50件。因说道：
你也胡闹，他们出家人是哪里来的，何必这样，这断不能收。
张道士笑道：这是他们一点敬意，小道也不能阻挡，老太太若不留下，岂不叫他们看着小道微薄，不像是门下出身了。
贾母听如此说，方命人接下了。宝玉笑道：
老太太，张爷爷既这么说，又推辞不得，我要这个也无用，不如叫小子捧了这个，跟着我出去散给穷人吧。
贾母笑道：
这话说的是。
张道士又忙拦道：
哥儿虽要行好，但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罕，到底也是几件器皿，若给了乞丐，一则与他们也无益，二则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，要舍给穷人，何不就散钱与他们？
宝玉听说，便命收下，等晚间拿钱施舍吧。说毕，张道士方才退出。这里贾母与众人上了楼，在正面楼上归坐，凤姐等上了东楼，众丫头等在西楼轮流伺候。贾珍一时来回道：
神前拈了戏，头一本《白蛇记》。
贾母问：
白蛇记是什么故事？
贾珍道：
汉高祖斩蛇方起手的故事，第二本是《满床户》。
贾母道：
这倒是第二本也还罢了，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。
又问：
第三本。
贾珍道：“第三本是《南柯梦》。”贾母听了，便不言语。贾珍退了下来，走至外边，预备着身表、坟前粮、开戏，不在话下。